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位攻击基督教非常猛烈的哲学家尼采，在他的书中这样子提到，有一群宣称自己未来会经历复活的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是有救赎的样子。他的意思是指上有一群宣称自己是信仰复活主的人，但是在他整个的生活的样式却没有动力，没有生命的气息。这是一个极尽嘲讽的，好像他认为这样的信仰只是一种口号，因为你们宣称这样的信仰是复活的主，可是做事、说话、生活的态度却是带着绝望、失望，是一种没有盼望、没有救赎的生活方式。极尽嘲讽，但是却是要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子的，没有改变，没有什么不一样。复活它不只是一个信息，复活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态度、一个价值、一个生命中心的动力，是耶稣带领着我们冲破死亡。就我们个人来说，是我们与他一同经历死与复活，这是生命实在的经历。在哥林多前书15:1-15，我们称为复活大宪章。保罗先生在这里说，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个福音是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如果你们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保罗进一步的解释，这个福音到底他要说的是什么？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又领受的，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照着圣经说，他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给12个使徒看，也显给500多个弟兄看，也显给雅各看，显给众使徒看，在末后还显给保罗看。保罗在这里要说的是，他所要传讲的福音是耶稣的复活，还有复活之后的影响，复活之后所带来的那个改变。主显现给人看的意思是，主耶稣要与人相遇，我们要遇见神，要经历这个复活的主。信仰不是单单的知道，信仰是一个可以亲身体验经历的。他让彼得看见，让这个跟随主久的门徒在软弱中可以爬起来。他让12个使徒看见，在小组的聚会的当中，神与他们同在，甚至在大的聚会的里面也可以经历到神。甚至他也让逼迫他的保罗遇见他，让他成为后来的宣教师。对保罗来看，世上最宝贵的是这一位复活主，他复活之后所带来的一个生命的更新，成为一生的转捩点，生命的动力的源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复活主的福音的力量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呢？2个礼拜前，我们在龙安国小有举办复活节的联合礼拜。事实上，我们非常的习惯在每年大概4月份前后，我们会庆祝复活节。我们也非常的自然跟习惯的，会在复活节的前3天，我们举行受难日的圣餐礼拜，象征性说我们与主同坐同坐，每年每年。然后呢，在复活节的庆典之后呢，是否每年我们都是周而复始的庆祝？然后我们是不是想过，在复活节之后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一个复活之后的改变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最近因为配合复活节的节期，有出2本书，一本叫《活像耶稣》，一本叫《天天经历复活喜悦》，是一位天主教古伦神父所写的。在推展这两本书的时候，有一段广告词这样写：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我们需要有一个信仰的实践。透过这2本书，要帮助你天天活像耶稣，要帮助你能够经历到复活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1900多年前第一个复活节带来的是生命的改变，一种爆炸性的复兴。不知道这是否依然在我们的当中，还是每一年我们只不过是在追忆2000年这样子的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从死里复活，爱我们、疼惜我们、带领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7日的头一日让我们来敬拜你，恳求神你带领我们的脚步，因为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是我们真正的依靠。 恳求圣灵在此时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用你智慧的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的心与你的话相连结，帮助你的仆人忠实地传递你的信息，成为福音的出口。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6节，这是记载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村子去，这村子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还有25里路，相当大概现在15里路，大概需要走3-4个小时左右。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靠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以马忤斯是离耶路撒冷西边郊外25公里处，需要有3到4个小时的路程，是一个小村庄。这个地名的原文的意思是温泉，以及热心可想的意思。这本来是一个不怎么引人注意的村庄，但是因为里面有温泉，因为人渴望去那里，它有得了名。谈到温泉，应该是让人觉得舒服的，好像可以除去疲倦，忘却烦恼。但是这经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很忧愁的，因为他们向来所盼望可以救他们的耶稣死了，可是又听说好像复活了，但是找不到身体，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神话。整个处境对这个两个人来说好像没有办法解释，过去的梦想跟盼望已经破灭了。他们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这里用的是过去式，好像在说本来我们是这么的期待，现在这个盼望失望了，没有了。字里行间他们的思绪是混乱的，是忧愁的，是疑问的。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无法分辨来就近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这段路的是耶稣，认不出来，这是他们的态度，失去了盼望。很有意思的是，十字架的事件对门徒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耶稣的爱跟信心是没有改变的，可是却毁灭了他们里面的一个盼望，失去了盼望，失去了那个可以救赎的盼望。弟兄姐妹，你的盼望是什么？是事业，是成就，是学业，是情感，是婚姻，是家庭，是孩子，还是其他的事情？如果这个盼望不见了，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用一些外在的方法来解除我们心里的压力和痛苦？还是往往在这样的时刻里面，我们其实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并且主动地接近我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正如同我们人生的道路，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是一个生命的转弯处。耶稣在复活后主动地亲近门徒，我们要一起从这段路上面学习几个信仰的原则。第一，你是否了解你自己的问题？在17节我们看到，当耶稣靠近这两个门徒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走路的时候在谈论什么事？到了17节，耶稣再问一次，到底是什么事？难道耶稣真的不知道吗？我想不是，而是耶稣要来帮助他们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人事物让你如此的沮丧忧愁。亲爱的兄姐，或许耶稣也在问我们，我们的境况到底是怎么了，我们是不是清楚，是不是知道？耶稣在鼓励我们要说出来，说出我们内里到底我们有没有清楚知道我是怎么了，我遇到什么情况了。在说的过程里帮助我们整理，帮助我们发现问题，但是关键是要说给神听，在祷告当中说给神听。这两个人他们彼此对说，非常的愁苦，在这一路上一路所谈论的是他们的不明白，一路所谈论的是他们的绝望，他们唯一的盼望死了，好像有一点点希望，可是没有办法证实，他们的谈话显得消极，没有出路。可是有意思的是，当他们开始跟耶稣对话，一切就开始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困难，生命也有难题，在有信心的人，在功成名就的人，都会深陷窘态的时候。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像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7到18章，我们看到以利亚这先知在一天当中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的独占450位巴利的先知得胜，才隔一天就因为皇后耶洗别的诡计，他就起身逃跑， 极度的忧愁软弱，一直要寻死。但是有意思的是，上帝的话临到他，神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困难在哪里？耶稣要我们了解，究竟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难题说给神听，这是透过祷告。无论我们的情况是什么，神在引导我们一件事情，是来到神的面前说给神听。我们习惯说给人听，可是不是有一个习惯改变？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要改变，是说给神听，让神介入在我们的当中。第二个，在真理中找答案。我们来看看耶稣如何为他们解决问题。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门徒，是学生，是跟过耶稣，是看过耶稣的，为什么他们当耶稣就近他们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认出耶稣来？为什么耶稣不是立刻就让他们显现，让他们一看就知道，哎，这是我的先生，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我久久所跟随的，他真的复活了？我想在耶稣在这里，耶稣发现了一个问题，是人是常常要凭眼见的，却不是凭着神口里所说的话。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死了，门徒绝望了，他们忘记了耶稣曾经所说的话，他们忘记了在经上先知神勋说过的这些预言，他们忘记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是不是凭眼见，乃是凭神口里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25节到27节会发现，耶稣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向他们解说，这样说，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这是耶稣要我们学会的方法，是在真理中找答案。这其实也是耶稣自己在面对试探困难的时候的方法。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话。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了你，免得我得罪了你。耶稣不是跟他们讲大道理，耶稣不是突然像变魔术一样的出现在面前说，等等，你看，就是我，不是让他们凭眼见，而是让他们想起耶稣所曾经说过的话，要依靠的是真理，在真理当中看见那个活命，在真理的当中看见那个信实的神所说的话。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他一生放荡形骸的当中，当他读了罗马书13:12-14，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他看了，他读了那个亮光在他的生命里面以后，他开始悔改，他脱离他醉酒淫乱放荡的生活，走向有盼望的人生的道路，并且将这样的一生神的话语来传述给人听，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辩护学家。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帮助我们的是在神的话语，在真理的当中找到答案。这两个门徒在真理中，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说，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的，讲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诗篇119:105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灵骨节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别。主耶稣在帮助我们，当我们了解我们的问题困难在哪里的时候，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是来寻找神的面，不是凭靠外在的环境，不是在人云亦云当中，而是在神的话语，在真理的当中找答案。如果我们当中有小孩的，你会很清楚看到小朋友比我们还厉害。一个小孩，一个小学生，当他在写数学作业的时候，如果他不会，他会做一件事，他会翻到最后面，因为他知道后面有答案，他会翻到最后面去看着答案，把答案抄上去。弟兄姐妹，神很清楚说，在圣经里，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我们一生当中的答案，有我们这一生在走人生道路的答案，我们生命生活的难题的解答，在圣经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的眼光是在神的里面，注目看神，在神的话语当中， 生命的建造，我们需要神的话，领受真理，心里火热，好叫我们日渐的成熟。第三，我们需要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跟困难的当中。当这两个门徒一路与耶稣同行在以马忤山的路上，他们被真理的话语不断的挑望他们的心，他们已经舍不得耶稣离开，虽然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这个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是谁，可是真理使他们心里火热，使他们渴慕真理，所以他们就大力的邀请耶稣要与他们同住。于是耶稣立刻跟他们同在，同坐席，同吃喝，为他们祝谢，瞬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认出他来了。原文是意思是说，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知道这是复活的主。就在顷刻之间，他们得到答案，耶稣是复活的主，他真的复活了。他们向来所等候的是真有盼望的。为什么耶稣要等到他强留他坐下来的时候才让他们认出他来呢？换句话说，如果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坚持强留耶稣留下来，把这个客人留下来，他们就不知道这一路与他们相伴的就是复活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爱与恩典从来不勉强人。耶稣他关心有需要的人，他乐意和罪人共进晚餐，在最简陋的家庭里面相聚，鼓舞安慰卑微的人。所有的事情耶稣都愿意，并且已经为我们做了，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救恩，完成了应许。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是耶稣不能帮你做的，是你自己要做的决定，是你是否愿意接受他的爱，你是否愿意邀请他跟你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在启示录3:20，耶稣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就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看啊，我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尊重我们的决定。这两个人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强留耶稣一同坐席。在他们的困难当中，他们学会在真理的当中他们找到的答案。在他们邀请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们眼睛打开了，那个应许活生生的被他们经历在他们生命的当中，经历这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主。但是很可惜，我们有很多的人错失了这样子的恩典。可能我们在这一堂我们没有办法听到有一个姐妹的见证，她会在第三堂做见证。那我昨天听她的见证，也看她的见证稿，我其实很感动。她是在高中的时候信主，我念她一段的见证稿给大家听。她说，我在高中的时候进入基督教学校，才接触到信仰。当时我住校，我的导师是基督徒，教我们唱歌，在晚祷的时候安排讲员分享。就在一次讲员讲完之后，他呼召邀请，有谁要信耶稣？他说，我再问最后一次，有谁要相信的请举手。当时我对这个信仰并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听到最后一次，我心里就想，最后一次耶，再不举手就来不及了。这个姐妹说，于是我做了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多么重要的决定，我决定信耶稣。在外表看来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这一位信实的神，他派圣灵住在我的心里，带领我渐渐读懂圣经。在圣经的里面，我发现这是一位真实的上帝。这两个门徒也是在真理的当中，他们心里火热，他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可是那个内里的火热使他强留了耶稣。他们做了一个决定，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的当中。弟兄姐妹，第一，你了解你的问题在哪里？第二，我们要在真理的当中去找到答案。第三，我们需要邀请耶稣进入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困难的里面，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家庭，在你各种的人际关系的当中，成为你时刻的帮助。我们不仅要有火热的心，我们要有神，有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一生的良友。最后第四，我们要起身去面对问题。耶稣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力量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这两个忧愁的门徒， 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了，他们得到了答案，他们一刻也不停留在那个错误的地方，那个逃避的地方，而是他们立刻起来回到耶路撒冷，那才是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才是他们要看到耶稣复活不再伤心的地方，不再是挫败的地方，而是神的同在，并且是许多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的情况如何，回到那个起初爱的地方，回到信仰的团体的里面，当我们发现位置可能站错了，事情可能做砸了，想错了，感觉错了，当真理启示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起来，回到那起初爱的地方，回到那呼召的里面，回到神要我们所在的地方。当这两个人一回到那个地方，就与门徒相聚，他们彼此述说耶稣复活的见证。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亲自再一次就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上帝的心意，要人聚集，要人彼此在当中互相的分享信仰，分享见证。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再看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生命不是在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已，神对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更高的期待、更高的价值，是要我们领受使命、受差遣，成为祝福的管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个以马路士的路上，神教导我们几件功课，神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在真理中找答案，做一个对的决定，并且领受意向，起身去回应。结论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复活节之后，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否不再一样。第一，主与你同行，他是复活的主，主要与你同行，不要让问题和困难压伤了你的心，蒙蔽了眼睛，以致你忘记了有主的同行。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我想你们听过，叫沙滩上的脚印。作者说，在梦中他和主同行在沙滩上，度过了他一生的光景。他每逢看那个沙滩上的脚印，都是两行的脚印。可是当他发现，在他人生最低潮、最苦楚、最哀伤的时候，却是只有一行的脚印。他对神说：“为什么我决定跟随你的时候，你应许我一路与我同行？但是当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一行脚印。我不明白，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离开我。”主的回答是这样：“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试炼的时候，我未曾离开你，你所看到的那行脚印是我抱着你走过的。”亲爱的兄姐，不要让你的问题困难过度的压伤你、遮蔽你，以致你感觉不到神。神就在你的身边，他会亲自来就近你。求神帮助你发现你的问题，向神来祷告，持续在读经真理的当中遇见他、摸着他。第二，在复活节之后，你是不是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不是跟以前有一些不同？耶稣已经复活了。有人曾经问过大布道家穆迪说：“基督徒可以抽烟吗？”穆迪说：“可以，不过他是一个被烟污染的基督徒。”事实上，上帝不会因为某人吸烟就不承认他是他的儿女，就好像一个蓬头垢面的孩子，他的父母亲不会不承认那是他自己的孩子，但是总是不如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那样的可爱。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也是基督徒，做一个认认真真不断的更新改变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一个让人失望、让上帝忧心的基督徒，和一个跟随神、不断的更新、使神喜悦的基督徒，你选择做怎么样的基督徒？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不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复活的主要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最后，生命不是来解决问题而已。生命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是我们要重揽我们里面火热的心，领受意向。神要把一个意向放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们平安。父神怎么样差遣的神？神说，耶稣说：“我也照样要差遣你们。”耶稣与这两个门徒 同行、同坐、同谈话，使他们从愁苦到火热，并且使他们领受使命，成为见证。一个中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医生叫做梅森，培特瑞克梅森，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给了中国人，改变中国人仇视西医的态度，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西医优秀的人才，他被医学史上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从小就认为火热的心灵像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渴慕寻找天地间的共鸣。他从医学院毕业后接受了一个资助，22岁就来到台湾。他爱台湾的灵魂，当时台湾正流行着瘟疫，他看着这些人被瘟疫所苦，却是被乩童道士所骗，在一片混沌不明的时候，他决定在这里陪同台湾人走过。后来1871年因为暴民攻击医院，梅森就转往到中国厦门的地方。有一个很感人的见证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说：亲爱的伊丽莎白小姐，这是我写给你最后一封信，这是我要离开的时候，午夜梦回，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染着可怕的疟疾，在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们的生命就被病魔夺取了，中国需要我，亲爱的伊丽莎白，热情如火的我，短短与你相聚的时间，我想问你是否愿意与我一同。我无法扮演一个好的情人，但是如果回到福音的战场，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全力以赴的战士，你愿意吗？你愿意来到中国吗？1875年12月21号这位小姐搭船来到了厦门，与梅森结婚一同。这一对夫妻的努力，使得当时许多可怕的传染病在太平洋沿岸的岛屿成为稀有的疾病。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高的期待，不仅在问题的当中遇见主，经历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并且神要呼召我们在那个火热的心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成为一个使人可以听到神恩典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以马忤士的路上，神来救济门徒，在真理中门徒的心火热，在邀请耶稣同住的时候经历了复活的主，领受了使命。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一生的当中，在每每想起在复活主之后，我们是活在复活主的里面。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长久久是经历你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当中，不让我们在苦难困境的里面蒙蔽双眼，忘却了主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活出复活主的样式，帮助我们领受你从天而来的意象，在福音的使命上有我们一份力，有我们一句话，有我们一个邀请。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这首回应诗主活着的作者是在他经历了主复活一个很深刻的经验的当中，他所写下来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一起起立。
我是奉你复活主。
告，帮我用一分钟的时间。你知道你的问题跟困难是什么吗？好不好跟神说，不知道你的读经生活如何，是不是常常让神的话真理在激励你、安慰你、鼓励你、帮助你？当神的话常常使你的心火热，你是不是愿意邀请耶稣这位复活的主进入在你的困难、在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事业、在你各样的需要跟难题上？最后，你是不是愿意跟神祷告说，你除了能够靠着复活主的力量来面对明天、解决问题，是不是愿意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神呼召你在你的工作、家庭的当中，因你有一个人的生命要被改变，以你的邀请、以你的分享、以你的见证。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求你赐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面，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复活主的生命，让我们天天享受复活的喜乐与盼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